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1月30号那天银价暴跌超过30%，很多人都说这证明了白银根本没有短缺，说什么交割危机都是炒作，市场已经恢复正常了，你怎么看？
这就像看到消防车赶到火场就以为火灾已经扑灭了一样天真。我们刚查证了 CME 最新的数据，发现真相恰恰相反，三月交割危机不仅没有解除，反而因为时间推移变得更加危险。
这怎么可能？价格都崩了三成了，不是应该把投机者都吓跑了吗？
师妹，你说对了一半。CME 确实通过暴力提高保证金，把杠杆投机者清洗出场了。但问题是，他们清洗掉的是玩止盈游戏的赌徒，而真正需要实体白银的工业用户和实体买家根本没有离开。
那实际数据是怎样？未平仓合约减少了多少？
我们来看市场数据。一月底暴跌前，白银期货的总未平仓超过150,000份合约，暴跌后到二月中旬降到约130,000份左右，减少了大约20,000多份，降幅约15%。
15%，听起来不算少啊。
这就是陷阱所在。如果你只看这个数字，确实会觉得市场已经降温。但问题是，三月合约的未平仓量仍然代表4.25亿到5.28亿盎司的潜在交割需求。而 COMEX 的注册库存呢？2月11号 ，COMEX 的注册库存首次跌破1亿盎司大关，只剩下9,813,805盎司。记住这个数字，这是历史性的时刻。
等等，师兄，这样算起来，如果只有1/4的合约要求交割，那就需要1.07亿到1.32亿盎司，但库存只有不到1亿。
完全正确，即使用最保守的估算，缺口也有2000万到4700万盎司。但如果我们参考一月和二月的实际交割情况，
一月和二月发生了什么？
一月本来是非主要交割月，正常情况下只会有100万到200万盎司的交割，但今年一月交割量暴增到将近5000万盎司，这是过去的7倍以上。
师兄，这太夸张了吧？
更夸张的还在后面。二月前几天的数据显示，未平仓是1911万盎司。实际交割了1872万盎司。
我数学不太好，这个比例是怎么算？
交割率接近98%。师妹，正常的期货市场交割率通常只有5%到20%，大部分合约会展期或现金结算，但二月的交割率却异常高。
这根本就不是期货市场的嘛？
对，这已经变成实体白银的分配机制，就像一群人围着一个小蛋糕，几乎每个人都伸手要拿一块。照这个交割率，如果三月有50%的合约要求交割，就需要2亿1200万到2亿6400万盎司。如果是70%，需要2亿9800万到3亿7000万盎司。而 COMEX 到2月27号首次通知日时，库存可能只剩8500万盎司。
等一下，为什么会只剩8500万？现在不是还有9800万吗？
因为库存还在持续流失。2月11号单日就流失了325万盎司，平均每天流失785000盎司。从现在到2月27号还有8天，照这个速度， COMEX 完全无法履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三月危机不仅没解除，反而更严峻了。1月30号的暴跌，表面上看是价格崩盘，实际上是 CME 用提高保证金的方式强制清算杠杆投机者，试图减少未平仓量。
但是只减少了15%，根本不够，对不对？
对，而且更关键的是，这次清洗针对的是止盈市场的投机者，但实体需求根本没有减少。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1月30号那天，止盈期货暴跌 31.4%， 但是盈矿业股票 ETF SL 只跌了 13.7%。
为什么矿业股跌幅会比盈价少那么多？
因为市场明白止盈可以在保证金压力下瞬间崩盘，但矿业公司作为实体白银的生产者，他们的价值并不会跟着止盈一起蒸发。这些公司的生产成本非常低，比如 Hecla 的全维持成本只有每盎司11美元， Newmont 这个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商也跌了超过10%，而 Coal Mining 这种专注白银的公司跌幅则在 16%-17% 之间。即使银价跌到70多美元，这些公司的利润空间还是非常可观。
那市场是不是觉得银价还会回升？
更重要的是，市场压住的是长期供需，而不是短期价格波动。投资者不相信白银真的没有短缺。
对投资者其实不相信这次崩盘解决了问题。
不只是不相信，更关键的是暴跌后的市场行为证明了实体需求依然强劲。1月30号止盈期货崩到74美元，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
什么？
全球各地的实体白银经销商报告，止盈崩盘后几天，实体银条的订单不减反增，交货时间从原本的一周延长到4到6周。更有趣的是，二月第一周 SLV 这个白银 ETF 出现了24亿美元的资金流入，投资者趁着崩盘逢低买入。
等等，止盈崩了，但大家反而抢着买实体银。
对，更有趣的是，暴跌后几天，亚洲实体市场的白银溢价反而扩大了。这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止盈的价格已经跟实体白银的真实供需脱节了。
哦，所以大家是趁低买进实体白银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不只是散户。据报道，一些工业用户像是三星等公司直接跟矿场签约，跳过交易所的行为，在1月30号之后不减反增。
为什么？银价不是崩了吗？
因为真正需要白银来生产太阳能板电动车电池的企业，他们看到的不是银价多少，而是能不能拿到货。止盈价格崩了，但交货时间反而变长了，实体溢价反而扩大了。这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止盈市场已经失去定价权了。
那谁有定价权？
现在是实体市场说了算，亚洲、印度、杜拜这些实体交易的地方，他们的价格才反映真实供需。 COMEX 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数字游戏的赌场，跟实体世界的白银越来越没关系。
这样听起来止盈市场好像随时会崩溃。
不是，好像是正在崩溃。你看止盈市场在恐慌性抛售，但实体市场的买家看到的是捡便宜的机会。这就像一家百货公司贴出全场3折的告示，结果消防队冲进来说失火了，要大家赶快逃。但真正聪明的人会发现，烟雾只在纸箱区，那些印着漂亮商品照片的纸箱在燃烧，但真正的商品区根本没事，货架上的东西一件也没少，甚至有人趁乱多拿了几件。
师兄，你这比喻还挺贴切的。那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止盈和实体已经完全脱钩了？
用婚姻破裂来形容更准确。过去几十年，止盈价格和实体银价格虽然偶尔吵架，但基本上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但2026年1月30号这一天，两者正式分居了。你想想看，暴跌后几天，亚洲实体市场的溢价不减反增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 30% 以上的溢价。这种价差要是在正常市场，套利者早就把它拉平了。
对啊，为什么没有人去套利？
因为你拿不到货哦。止盈你可以在电脑上买卖100次，但实体盈你得真的从 COMEX 仓库提出来报关，装上船，运到目的地，这个过程现在变得非常困难。全球各地的白银出口管制和物流障碍等于在中间筑了一道墙，你就算想套利，银子也出不去进不来。
因为这个价差会一直存在，
不只是存在，可能还会继续扩大。因为2月27号之后，如果 COMEX 真的无法满足交割需求，这个分居就会变成正式离婚，止盈和实体盈各过各的日子，谁也管不着谁。到时候你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价格体系，一个在电脑里跳动，一个在仓库里抢夺。
那接下来会怎样？2月27号就是三月合约的首次通知日了，对吧？
对，从现在到2月27号只剩一周时间。师妹，我要特别强调这段时间可能会非常危险。
危险怎么说？
你想想看， COMEX 现在面临三个压力，库存每天流失78万5千盎司，三月合约有超过4亿盎司的交割需求，二月异常高的交割率证明市场失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CME 会怎么做？
他们会再次提高保证金。
很有可能，而且可能不止一次。1月30号提到 15%， 压力继续增加，可能提到 20% 甚至 25%。每一次提高保证金就会引发强制平仓，价格剧烈波动。
所以从现在到2月26号，银价可能会上上下下很多次。
不只是上上下下，可能出现难以想象的波动幅度，一天涨 10%， 隔天跌 20%， 早上70美元，下午60美元，晚上又回75。这是系统性危机爆发前的征兆。
师兄，这听起来真的很吓人。
所以这段时间要密切观察三个指标：一、库存流失速度，如果继续每天78万盎司，2月27号可能只剩8000万。三月合约未平仓是否下降？没有明显下降，代表交割压力依然巨大。三 CME 是否再次干预？每一次都会引发震荡。
如果这三个指标都没有改善，是不是就意味着 COMEX 真的可能违约？
违约有几种形式，最直接的是无法提供实体白银，宣布不可抗力，但 CME 更可能想办法说服持有者接受现金结算，或再次大幅提高保证金到 20% 甚至 25%， 再次砸盘强迫更多人平仓，还可能限制仓位，直接规定每人最多持有多少合约。最恶劣的一招，别忘了，就是像1980年对付亨特兄弟那样，直接改变交易规则，只许平仓卖出，不许开新仓买入，买盘瞬间消失，只剩源源不绝的卖单。结果白银从接近50美元的高点暴跌到10美元左右，跌幅高达 80%。
这手段听起来都在保护 COMEX 他们自己。
没错，1980年亨特兄弟就是被这些手段逼到破产，这次可能重演，只是被逼的不是投机者，而是全球成千上万真正需要白银的工业用户。
那如果大家都知道库存不足，应该会更坚持要实体白银吧？
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如果工业用户坚持要实体，比如太阳能厂每月需要100万盎司，电动车厂需要50万盎司来维持生产，他们不要现金，要真正的白银，那 COMEX 就会面临真正考验。你可以强迫投机者接受现金结算，但不能强迫生产线接受现金代替原料。
那我们作为一般听众应该怎么应对，尤其是未来一周可能的剧烈波动？
记住财富有道的核心原则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1月30号的暴跌展示了止盈和实体盈的差别，接下来一周止盈可能因保证金调整强制平仓而剧烈波动，一天内上下震荡 20% 到 30%， 但实体白银在你手上不会因 CME 突然提高保证金而瞬间改变。
对现在持有止盈期货的人应该要小心了。
不只是小心，要认清你持有的是 COMEX 的承诺，不是真正白银。在危机爆发前，这承诺随时可能变成现金结算，或在剧烈波动中被强制平仓，而持有实体白银的人面对的只是价格数字跳动，手上的白银不会凭空消失。
对现在还是持有实体的最佳时机，
是最关键时刻。从现在到2月27号这一周，止盈价格可能因 CME 干预而剧烈震荡，可能跌到50，也可能涨到80，但这些只是纸面游戏。真正重要的是 COMEX 库存持续流失，2月交割率异常高，3月有4亿多盎司的交割需求，这些物理事实不会因价格波动而改变。
那如果3月真的发生交割危机，银价会怎样？
历史参考是1980年白银星期四，白银从50美元跌到10美元，但那是人为炒作，泡沫破裂。这次完全不同，这是结构性短缺，实体供应跟不上需求。如果 COMEX 违约，代表全球最大白银定价机制失效，但在那之前，从现在到2月27号，价格可能极端波动，可能先跌到50，再暴涨到70-80。
师兄，这听起来既兴奋又害怕，而且很难预测。
所以我们说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不是预测这一周涨跌，不是赌2月27号会否违约，而是看清本质。止盈是承诺，实体盈是现实。止盈可无限印刷，实体盈必须从地底挖出来。止盈价格可被 CME 保证金操纵，一周内上下震荡 30-40%， 但实体盈的稀缺性是物理定律。1月30号暴跌没改变任何物理定律，没让地底多冒出白银，没让太阳能板少用白银。从现在到2月27号，无论止盈怎么疯狂波动，这些物理事实都不变。记住这道理，就不会被短期波动吓到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